哈利路亚，我们楼上我们会堂里面的弟兄姊妹，大家安息日平安，感谢主。今天早上想用从苦难到凯旋这种属灵的经历啊，来跟大家彼此来分享学习。我要从大卫他本身在他的生活、他的信仰的整个过程里面来做我们彼此的一个探讨跟学习。我们首先请翻开诗篇第57篇，诗篇57篇，我们看第一节到第二节。第一节，神啊，求你怜悯我，怜悯我，因为我的心投靠你，我要投靠在你翅膀的荫下，等到灾害过去。二节，我要求告至高的神，就是为我成全诸事的神。大卫在发出这个祷告心声的过程里面，他有个背景，那是在撒母耳记上第19章。我们请翻开撒母耳记上21章。我们先看22章的第一节。大卫就离开那里，逃到亚杜兰洞。他的弟兄和他父亲的全家听见了，都下到他那里。前面提到大卫离开前面的地方啊，患难的地方，就逃到亚杜兰洞。这篇诗刚我们读的 那篇诗57篇，他就是在亚杜兰洞当中在思考他整个过程写下的一首诗歌。他当时的背景是怎么样呢？从21章的第10节，我们来看起21章的第10节，说那日大卫起来躲避扫罗，逃到加特王雅吉那里。雅吉的臣仆对雅吉说：“这不是以色列国王大卫吗？那里的妇女跳舞唱和。”不是指责他说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吗？大卫将这些话放在心里，甚惧怕。加特王雅吉就在众人面前改变了寻常的举动，在他们手下假装疯癫，在城门的门扇上胡写乱画，使唾沫留在胡子上。雅吉对臣仆说：“你们看，这人是疯子，为什么带他到我这里来呢？我岂缺少疯子？你们带这人来在我面前疯癫吗？这人岂可进我的家呢？”后来他就逃离了那个地方，逃到亚杜兰洞去。大卫一生就因为当时先知撒母耳到他之前讲了一段话，他说神 要高一位合他心意的君王，后来就高了大卫。很显然提醒大卫，神看重你，但是条件是要合乎他的心意。所谓合乎他的心意，就是一切想法、做法、观念都要跟他一样。人是人，神是神，人怎么可能都跟神一样？就像马太福音第五章四十八节，圣经记得说，主耶稣说：“你们要完全，像天父的完全一样。”天哪，我们是人啊，带着肉体，有私欲，怎么跟神比呢？神是灵，他当然不可能犯错，他本身完全，他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人跟神根本没办法比，但主耶稣却提出这个要求：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类似这句话，先知撒母耳对大卫这么讲：神要告一位合他心意的君王，然后就告了他。从此以后，大卫就接受一段漫长、超过四十年的一个熬炼，就是一直在躲避扫罗王。理论上，扫罗登基第二年，因越权献祭，就在先知撒母耳当面斥责之下，告诉他：“神是啊，离开你，啊，厌弃你做王。”他要另外去高一位和他新的君王，然后就高了大卫。理论上，扫罗应该失去王位，要下台；高了大卫，应该由大卫上台继续王位才对。但一方面，当时大卫很年轻，十多岁；另一方面，他要达到神借着先知撒母耳给他讲的那段话：你要完全，你要达到合乎神的心意，那个阶段你才有资格登上王位。所以这个过程就一下子经过了四十多年，所以扫罗因此不用下台，继续当他的王。虽然神离弃他，也让大卫真的受尽苦楚。大卫在这个人生当中，虽然为了这个王位，这不是他个人征求的，是神啊要他来继承担任这个职位，担任这个工作，承担这个责任。虽然当时他还不完全，但是他学着，从年轻学到老，不但学。我们常说世上的学校有毕业天，但是社会大学永远毕不了业。一个人活在世上，真的是活到老学到老，一样都是学问，一样都是智慧，一样都需要我们去克服，去战胜它。稍不留意，稍不谨慎，你就落败啊，落败你就吃苦，你就受难。人生到处本来充满各种患难试炼，但是还好有圣灵与我们同在。圣灵是神的灵，他深明白神的旨意。因为我们的软弱，我们不能够明白神旨意的时候，没办法合神旨意，那就必须面对很多征战，很多学习，很多熬炼，很多失败。这个过程里面还好，我们今天新约的信徒有圣灵帮助。我们看罗马书第八章， 罗马书第八章二十六节，罗马书八章二十六节，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见他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因为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看看圣灵多么宝贵，圣灵是神的灵，所以当然他知道神的旨意，而我们在追求明白神旨意的过程里面，要到什么时候我们才能够完全明白神的旨意，确实很难，我们只能说走一步算一步，不断的走，不断学习，不断考验，不足的圣灵跟补上去了，到我们软弱当中无力祷告，快失落信心，借着灵言祷告，圣灵来扶持，来带领，让圣灵充满在我们身上，透过圣灵的带求，圣灵知道我们软弱，他更知道神的旨意，所以按照神的旨意来替软弱的我们来代祷。因此每每在各种征战、软弱、失败、痛苦之中，我们至少都能够有圣灵帮助，得到一些安慰，至少让我们的根基稳住了，不会继续滑落下去。我们再回来看看大卫，我们刚看了撒母耳记上二十一章，他在亚吉王面前，他为何会跑到亚吉这边来？他实在是不得已，因为在逃避这个扫罗，不得不避难到加特王亚吉这里。加特是腓力斯的一座大城，可见亚吉王就是腓力斯的王。腓力斯有五座大城，加特是其中一座，蛮大的一个城。大卫真的逃无可逃，所以不得不逃到外邦地区。他想来这边稍微喘息一下，没想到还没进城，就被亚吉的部下发现。这不是以色列的君王大卫吗？那边的妇女曾经在大卫打败哥利亚之后迎接大卫的时候唱和着说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这个大卫嘛，看到之后就把他抓走了。发现之后大卫就被抓了，但是在当下大卫就要糟了，跑不掉了，就临时了装疯作傻，开始拿个笔在城墙的门扇上胡写乱画，口吐这个唾沫到飞机上，被带到亚吉面前，而且看着这个人就责备他的部下，你们带个疯子到我来做什么？难道我这里还缺少疯子吗？所以就把他赶出去了，把他赶出去了。赶出去之后离开这个城，大卫急忙的逃到亚杜兰洞，又回到这个迦南地，躲在亚杜兰洞里面，吓了一大跳，这次如果不是神的帮助，我可能就没命了。因为亚吉抓到大卫之后，他不会对他怎么样，他会交给扫罗王，想从扫罗王那边得到一些攻击啊，一些好处。那真的被抓了，真的他要逃都难了，很可能真的就危险。但你想想，神所高的一个君王 还没登基就这么给抓了而死了吗？当然不可能啊，神不可能让这件事情发生。所以就借着大卫的这种智慧，灵机一动，装疯卖傻。也很奇怪，亚吉的部下都认得出这是大卫，就是亚吉认不出来，部下认出这是大卫，就把他抓了啊，送到王面前。王连看都不看，只看他的表现动作，这个疯子，什么大卫王乱讲一通，我还缺少疯子吗？你不敢送出去吧，他连看都没看。如果他细心一点，你说是大卫真的吗？我看一下，可能就被人认出来。但这是神的作为，让亚吉根本连看都不想看，甚至责备他的部下，带疯子要做什么，出去出去，把他赶出去了。因为这样子他才有机会逃回这个迦南地，躲在亚杜兰东州里面来思想整个过程。在世上我们常常经历过一件事情，一个苦难之后，实际上我们都会静下来好好反省，怎么会这样子，到底发生什么事。每件事情经历之后应该静静思想，这是一种成长的模式。如果经历过任何事情，不管失败或成功，你私下事后不再好好去思想，去做个警醒检讨，那成功不见得会二次再成功，失败不见得不会再重蹈覆辙。所以大卫是一个很会检讨自己，很懂得警醒祷告的一个君王，很值得我们的学习。所以在那个亚杜兰洞中，因为黑漆猫的他是一个人静静的思想，后来写的这首诗歌57篇，让他差一点丧命。回来之后，他刚刚我们读的那两节里面有五个过程很重要，他经过思考，经过祷告之后，从那个失败，从那个危险差一点丧命的过程里面，他回过头来充满了感谢。一个信徒如果在软弱之中，在各种患难试炼失败之中，事后懂得好好去警醒祷告检讨自己，你会发现凡事都有神的美意。我们常说不经一事不长一智，经历过一件事情之后，你好好去看一看，想一想，会有很多心得。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心态，我曾经看过一个杂志，它里面画了一幅图，一个桌上两杯水都只有一半，看起来都一样，但坐着椅子上面这两个人，两个表情截然不同。一个眼睛看到杯子上面愁眉苦脸，旁边写了一句话：我喝掉这么多了，我失掉这么多了。另外一个看着杯子下面眉开眼笑，我还有这么多。其实两个都一样，都是半杯水。消极人就一直想到他失去的，他失败那个层次，一直问了一个伤心欲绝，久久不能平息。乐观的人，积极的人，他会看还剩下还拥有的，还好，感谢主，虽然我失去，但是我还有这些，我还有本钱，我还有能力，我还有机会，他就充满信心，期待着下一次再次冲刺，终于就成功了。圣经上记得说，我们在奔跑天路必然会遭遇很多患难试炼， 这是必然的。因为我们从一个对神茫然无知的一个世人，蒙主选召受洗成为主的门徒，接受圣灵成为神的儿女，从主的仆人晋升成神的儿女，有的时间很短，真的我们有资格领受这么大的福气吗？说真的还是有点为难。因此在人生的道路上，神就给我们很多功课，给我们很多很多功课，没有一个人可以免的，不管是大是小，是老是少，任何一个人在信仰的经历上必须经过一番的磨练，经过一番的学习，就像一个雕刻师傅取了一块木头之后，他要取自己的已经心有定见，我要雕刻什么东西，取哪一段木料最适合，怕你看不懂这一块 木头算什么，拿来之后他用那个炼具，炼具很粗劣的，噼里啪啦噼里啪啦，锯锯锯锯，什么都什么样子都没有，只看他这样锯了一大堆啊，有凹有凸一堆，是什么东西都不知道。但是雕刻师胸有成竹，接着开始再用其他锯子，比较小的锯子，再慢慢锯，锯出他要的一个模型。一般人看不出来，啊，到最后开始再粗雕，啊，再细雕，再精雕，哦，形就出来了。你想想，如果我们是那块木头，我们是那块木头，从世上被神拣选出来，神对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期待都很高，都很大。他绝不可能选择我们来到他面前无所事事，没有任何作为，然后就让你进天国。你在世上没有任何作为，什么都没有，什么都不懂，那进了天国就给你很大的赏赐，这有什么荣耀可言呢？我们以前有句话说，无功不受禄，不受禄，我们没有那个功绩，我们付出那个代价，我这领受奖赏好像问心有愧，而确实是如此。所以我们要知道，神拣选我们之后，不可能在我们一生当中让我们无所事事，至少在灵性上他会磨练你，考验你，是为了强化你信仰的根基。圣经不是有段话说，我们在信仰上要有根有基，有根有基啊，就不被社会潮流给冲散。登山宝训总是提到两种根基，一个沙土的根基，一个磐石上的根基。沙土的根基很容易，但是下大雨水一冲就倒了，并且倒得很厉害，可以全毁。如果根基建立在磐石上，那一定是稳固，连地震都不怕，不要说刮风下雨。但是想想要把根基立在磐石上那么容易吗？一个大石头也是非常之硬，它才会被碎掉。如果不够硬早就碎掉了，会那么硬，经过千锤百炼啊，怎么风化还是那么硬，还那么大，也是质地很坚定很坚硬。所以你要把它钻个洞啊，那个柱子，那可不容易啊，花很多功夫的。所以在信仰的根基上，如果我们有这种概念，那我们在灵性上接受神给我们的考验，各种过程我们就不以为惊奇，你会觉得说这是必然的。大卫神要祝福他，为什么用40多年时间考验他？因为神对要求特别高，比任何的都高。经过40多年磨练之后，到最后 到时候得到的福分也是胜过世上任何的人。神对道的祝福要让他的子子孙孙永远坐在王位上，全世界没有第二个王得到这么大的福气，他的子子孙孙能够永远当王，就大卫。为什么他能够永远？连耶稣基督都是他的子孙，都他的后代。耶稣被钉下之后升天去了，回到天上永远作王。耶稣基督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所以借着耶稣，人子耶稣升天之后完成了神对大卫的应许，让他子子孙孙永远坐在王位上，这个承诺由属肉的延伸到属灵的层次。所以大卫是接受这么长时间的磨练，他得到的代价也真的没有和他比的。但相对的，要得这么大的代价，前面的辛苦可想而知。所以我们刚读的撒母耳记上二十一章，那只不过是大卫那一生当中经历一小部分而已。但这个部分里面，他后来很多心得，他就写了这一段五十七篇的五十七篇。这里面我给他截取了五个重点，我们来看回五十七篇哈。我们看第一节的最下面一句，他说等到灾害过去，这句话意味着他还在灾难之中，他在祷告求神能保护他帮助他啊，一直等到灾害过去。所以当下大卫还在灾难之中，当结果人生以及信仰的路程必然要经历很多的苦难。那我们每个人在苦难当中的态度很重要，你不要一直往消极的去钻，我怎么会这样子，甚至有些人说耶稣不听我祷告，主不爱我，怎么可能？主不爱你，怎么可能会从万民当中唯一把你拣选出来？为什么会赐给你圣灵？为什么让你一直到今天都没有什么改变？神对我们爱绝对是由一而终，不会改变。只有人会离开神，神不会离开人。所以当你遇到患难事的时候，你的观念尽量用正面去看，神在考验我，考验的背后就是大大的祝福。如果你想到这个考验后面皆是祝福，你很高兴，像学生在准备大考，他可以几天几夜不睡觉。当然我们不鼓励这样子了，平常比较重要。那临考之前当然啊，拨更多时间专心在重修复一下是很好的。很多时候哎，就在那里非常开心，哇，这次的考题几乎我都会做，考完之后很喜乐，一放完真的啊，果不其然哎，高分能够上你理想的一个学校。你想上一个好的学校，你没有这前面这段功夫的努力，能哪能那么稳稳的按照你的规划上那个理想的学校去？我们以前说十年寒窗无人知啊，一举成名天下知啊，十年寒窗无人问，躲在家里你也不会去找人，没人知道是谁。但当你啊考试中状元啊，天下都知道，一举成名。所以今天在信仰的道路上也是如此，我们期待是什么？将来天国的赏赐，将来到天国主要按照我们个人在世上这一生当中所付出的、所学习的、所累积的一切功绩啊，按功行赏。所以我们基督徒不管是哪一位， 我们都应该在信仰的道路上有这种概念、这种观念，努力学习，努力奔跑。各种的患难试炼临到你，你不要随便排斥，你要知道这是来自神的美意，神给我一个机会让我得到恩典，得到鼓励，得到奖励的一个机会，这个机会不能失去，我要把握住。虽然我能力不足，我可以求神帮助，就像马可福音第九章那个患癫痫病的孩子的父亲一样，他想找耶稣却遇不见耶稣，门徒说我们帮你祷告可以啊，但是看起来他信心不足，要找耶稣耶稣不在，人都来了啊，就祷告好吧。这个不是用全部的信心去做的祷告，只是在形式上祷告，当然没有功效。后来耶稣出现了，听了这个他们的为什么来找耶稣的原因之后，就感叹讲一句话：如果你们有信心啊，有信，有在信的凡事都能，在人所不能的，在信的凡事都能。孩子父亲听了之后觉得很羞愧，他们告诉主耶稣：主啊，我信，但我信不足，求你帮助。在人面前说我们软弱，我们能力不足，觉得很羞愧，但在主面前跟主说，表示你的信心，表示你的勇气，主当然帮助你。所以大卫经过这番的考验之后，他虽然落在患难之中，但他不因为这样气馁，甚至反过来在思考以后，觉得这是神给他一个机会。虽然还在患难之中，但他知道马上过去。第二个，我们看第一节前面几句说：神啊，求你怜悯我，怜悯我，连续讲两次怜悯我。他在神面前充分表达他软弱无能，如果没有神的怜悯，没有神的帮助，我真的撑不住，我会撑不住。真的，我们在神面前做祷告时候，不要自以为刚强，在人面前可以表现刚强，在神面前可以倾心吐意的敞开心胸啊，坦然面对神。真的不足就求神帮助。所以这个时候你看大卫再三的祈求：主啊，你要怜悯我，要怜悯我。他这种发自内心诚挚的祷告，神知道，神帮助他，因为他也知道只有神的怜悯他才能够度过危难。确实在人生道路上，如果没有神的帮助，我们任谁都很难撑过任何一个危险的路段。所以他不断的祈求神。所以当你发觉你能力不足，你落在患难之中，要不断祈求神怜悯，求神怜悯，很显然神就会亲近你啊，会马上来帮助你。第三个，他的祈求神能够帮助他，在中间这句说：我要投靠在你翅膀的荫下，我要投靠在你翅膀的荫下。在风雨中，小鸟能够躲在母鸟的大翅膀底下，不管它外面如果狂风大作，在母亲翅膀的掩护之下，一定是平安无事的。我们基督曾经对犹太百姓说，他想要聚集百姓，如同母鸡展开翅膀要来保护小鸡，但是你们不肯。确实主耶稣爱我们，要保我们的心态永远不改变，他是世上最大的母鸡。我们这些小鸡不管在什么时候碰到任何困难，第一个想到我要冲到妈妈的翅膀底下， 一冲过去之后，母鸡看到危险了，它就把翅膀大大打开，一开着等着你来。当你冲进去之后，它马上就合下来。不管外面老鹰、豺狼怎么不理它了，它觉得不敢啊，来到这母鸡面前来挑衅。何况是我们的神。所以一个基督徒不管在任何的患难试炼中，要懂得跪在神面前向神祷告，求神保护我们，求神啊能够怜悯我们。我们向神的祈求祷告，神一定帮助，一定应病你啊，你又回到神的身边，才有真正的平安可言啊。第四个，道的信心也很值得我们的学习啊。在第一季第一节的第二句说，因为我的心投靠你，我的心投靠你。大卫对神这种绝对的信靠，绝对的信心，也就是让大卫能够安心立命处之泰然的最大秘诀。要不然当时你想想，大卫一个人就在犹大地、迦南地东躲西藏，要躲避扫罗。扫罗王下的命令，全国百姓不管任何人，只要看到大卫一定要通报，不通报与他同罪。所以当然到不敢到人多的地方去，只能在山区，在荒郊野外。但难道山区没人吗？荒郊野外没有人吗？到处都有人，牧羊人、农人，很多各种场合、各种职业的人都会有。偶尔发现，他感觉被发现，就赶快跑。所以他同一个地点不敢住太久，啊，所以这就是东奔西跑、东躲西藏，真的很难过。所以他有时候不得不逃到外邦的地方去。就在大卫离开亚基王之后，亚基王躲了几天，有些人就投靠他，有些落难很多人就来找大卫帮忙，甚至说总共400人，那就以后随时跟在大卫身边的400个人，那些各方的人都来，各种人都有。然后大卫逃上去，他不能躲在亚基王了，他就跑到亚门啊，这个亚门的地方去了。我们再看一下《沙漠记上》22章。沙漠记上22章。我们看第三节，大卫从那里往摩押啊，就是摩押的米斯巴去，对摩押王说：“求你容我父母搬来，住在你们这里，等我知道神要我怎样行。”大卫领他的父母到摩押王面前，大卫住在山寨多少日子，他父母也住在摩押王那里多少日子。先知加德就对大卫说：“你不要住在山寨里，要往犹大地去。”到就离开那里，进入哈列的林中。离开菲利士地加特，好不容易进到亚杜兰洞，但后来他又跑了，因为迦南地让他很不安心，他又跑到摩押王那里去，在米斯巴。跑到米斯巴去找摩押王，那时候他的父母亲跟他一起，那就暂时啊这边躲藏。但应该没多久，第五节先知出现了，神差先知加德对大卫说：“你是以色列的王，怎么可以住在摩押地？”逼他要回去。他就真的又回到犹大去了，就躲在哈列的树林里面。 一个以色列的王当然不能住在外邦的地方，跟我们今天基督徒一样，我们既然受洗成为神的儿女，碰到任何的患难试炼，还是要回到神的身边，回到教会来。你总不能够软弱跑到外邦地方去，很危险，很危险。在软弱之中很容易受诱惑，所以回到神的身边，回到以色列迦南地是最安全的。看起来是很危险，但有神的保护是绝对安全。而大卫对神也有这种绝对的信靠，所以他的天命回来了。所以从大卫身上我们可以知道，虽然那么敬畏神，那么有信心，还是会软弱，但那个过程很短，马上恢复过来。所以在人生的道路上，我们不管有时候碰到病痛，或者是各种灾难，或者是事业上的困顿啊，或者是家里任何大小小的一些问题，那你觉得灰心丧志，那你觉得很苦恼，你要从正面去看它，必然有神的旨意在提醒我什么，可能我缺少的什么，所以神借着这些东西在提醒我。如果能够往正面去看，那个事件，那个过程，就变成你信仰上最大的造就，也是个信仰很明显的体验。所以从雅集回来之后，雅集王那边回来之后，到在亚杜兰洞里面就写这首诗歌。这个诗歌里面，他怀想神给他恩典，最后他又提到第三节，我们看第三节，第二节哈，说我要求告至高的神，就是为我成全诸事的神。大卫的祷告都有功效，他的经验，他碰到任何事情，这个诸事，可见他经历过很多自己的累积，大大小小不管什么事情，他只要祷告神，神都会成全他所以想到过去的经验，他马上回头求告神所以他这种信仰的经过一番的考验，回头之后不但稳定下来，经过一番思想，让他信仰不但没有堕落，而且是再次的坚强起来。我们最后再看第七节啊，第七节，57篇的第七节，神啊，我心坚定，我心坚定，我要唱诗，我要歌颂。8节，我的灵啊，你当行起，骑士啊，你们当行起，我自己要及早行起。主啊，我要在万民中称谢你，在列邦中歌颂你，因为你的慈爱高及诸天，你的诚实达到穹苍。神啊，愿你崇高过于诸天，愿荣耀高过全地。经过这番思想之后，他终于醒过来了，也知道神的旨意所以从那个患难当中本来是很悲痛的，很紧张的，但经过一番思考，写下这首诗歌，最后大唱凯旋之歌。所以这段也是大卫在那个极其软弱当中经过一番祷告思考，再次让信仰恢复，将荣耀归给神，让他信心大增的一个经历的一个过程所以从这段，我想也可以让我们弟兄姊妹在人生经历上，在信仰的过程里面，能够了解大卫，多效法大卫常常以大卫做我们的榜样。人不是神，人带着肉体，有情欲，有私欲，难免会受到外在的影响有时候病痛，有时候灾难，有时候各种患难各种失败，在那当下会伤心会难过是必然的，但不要将那种软弱一直持续下去，能够急转直间面向神， 向神倾心吐意的祷告，把你心中所有一切不愿向人诉说的苦痛在祷告之中跟神诉说，就像哈拿一样，结果他的祷告蒙应允，受到大大的祝福。所以如果我们在各种患难里面也能够效法哈拿向神祷告，我想神会垂听，也会应允，因为我们是他的儿女。所以如果经过一番的考验过来之后，你会感觉哇，我又重新开始了，又长大了啊！就会就将一些引荣耀归给神，像到这篇诗篇一样。好，今天就将这一段做大家彼此的学习啊。好，我们的唱诗380首。